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开始上课。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有可以走路的脚，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探讨查考你的话语。感谢主，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不仅在我们的周围来运行，也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运行，让你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去遵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主要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谈到第十五章哈，我们讲到这个污秽跟圣洁的事情。在我们进行到后面的给四千人喂饱四千人的这个神迹之前呢，我想做一点补充哈，对圣洁这件事情做一点补充。我不知道上次我们有上个礼拜我们有没有提到哈，圣经讲到的圣洁不仅是讲到我们的心是清新的哈，我们是洁净的哈，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分别的啊，我们是跟世俗不一样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一些理念是跟，即使是善念。我昨天听到一个 YouTube 上面就访问一个人哈，就是以前荣总跟三总的院长张德明，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Anyway， 访问他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哈李四端就跟他就问他，就是说你医生呢做了40年的医生哈，你是不是持守你的一贯的善念跟信念？他说是啊。所以这些有良心的医生哈，我们有很多蒙古大夫，不仅技术不好，而且心也不太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圣洁，其实是跟一般我们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那个善念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所活出来的恩慈、仁慈、良善，是从神的那个很深的那种真跟善。我是觉得我们在世上都常常追求美啊，可是真的东西或是善的东西才会表达出来它真正的荣美。所以我补充一下讲一下，就说圣经里面讲的圣洁，或是说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圣洁，是有两个意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也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圣洁。主耶稣或者说圣经里面屡次的告诉我们，利未记也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什么要圣洁？为什么神最大的心意，神最对人最大的心意，我上次讲了，就是要我们跟他一样圣洁。为什么呢？跟他一样善良不是就好了吗？跟他一样的真诚诚实不是就好了吗？我在想，圣洁才会光明，才会有荣光。污秽的话就失去了光彩，就浑浊看不清楚。 你水清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底层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圣洁的，我们是清心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看见我们隐藏在我们心里面很深处的那些东西，然后神的光照就能够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能够不但认识自己，而且能够领受救恩啊，来到主面前，让他来洁净，让他来使我们圣洁。圣洁的事情不是靠守规条。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把传统规条跟神的诫命给混淆了。可是圣洁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去守规条，而是拥有我们内在的抗体，内在永恒生命的那个抗体。我很少生病啊，前几天你们听我的那个喉咙有点那个鼻音啊，就知道我前几天感冒了。我两年都没有感冒，连那个 COVID 我也没有染上啊。那我七十几岁了，这个年纪没有生病是很那个。我是归功于神在我身上有一些的抗体，让我能够不但在属灵上面能够抵御那些外在的污染而且在肉身上面好像也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从肉身联想到灵性我们的灵性如果内在的生命，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那种抗体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抵抗外在的污染跟侵袭所以就能够保持健康还有洁净。外在的污秽我们每天都洗澡，外在的污秽用水来洗清，可是内在的污秽需要靠宝血还有生命的抗体才能够铲除。神的诫命绝不能够以规条来看待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大家告诉我的学生，绝对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规条来遵守，而是要看明白这个诫命的后面到底隐藏了什么。神要我们得以健全，很快乐的活着，很喜乐的活着的那个心意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在这里提到说要洗手洗手是有关健康的事情，不是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一次讲过我儿子的一个，当然我是不是讲他坏话了，而是讲他的一个经历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有一次他偷钱，偷了两次，一次是偷了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去他家然后就他偷了1000块，因为当时他小的时候那个 Game Boy 很盛行，我不知道佳恩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 Game Boy？ 同年代。可是那个 cartridge 很贵那时候内地会给我们的小孩子的零用钱3个月是80块美金而已。怎么买得起一个 cartridge 800块所以他很想玩那个东西，可是没有钱我是给他买了1-2个或2-3个，我已经忘了，但是那个先进的他还是很想那个要，所以他就偷了1000块。然后呢后来在我的钱包里面也偷了1000块， 可是我都没有察觉，我很信任他啊，因为他说他在什么路上捡到的，我说哇，你很幸运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偷。后来呢，就发现哈，他怎么常常去洗手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他三不五时就去洗手哎。然后我还后来还跟一个我们内地会的一个同工哈，他是小儿科的医生，就跟他讨论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现象？他说会不会是他有做错事情，良心不安，所以常常会去洗手呢？所以我们就记在心里面哈。那他爸爸特别是在睡前都会跟他讲故事，还要跟他一起祷告。就有一天，其实已经两三个月之后，就有一天我们就带祷告的时候会认罪，就是说白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得罪人，或是说谎话，或是得罪神的地方，要认罪悔改。结果那一天就圣灵动工，就帮助他就承认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就带他去跟我那个朋友啊，就去还他钱之外呢，还跟他道歉啊。然后欠我的就算了，我就原谅他了啊。之后呢，他就不洗手了，除了三餐哈，要去我们吃饭前就要洗手嘛，之外他就不会常去洗手了，因为良心已经被洁净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吐槽哈我儿子，而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洗手这个所谓的在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诫命哈，它后面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能够保持干净，能够保持干净的缘故是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能够常常得到神的洁净洗涤啊，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得见到底那个诫命后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只是在按着那个字面上的规条来遵守，这是没有益处的，只会变成后来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样子。而且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当诫命里面常常说要跟不要的时候，我特别受到一个美国的作者的影响，他提到说当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或是不要我们做什么，特别是要我们，比如说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喜乐可以就靠着意志力就可以常常喜乐吗？应该喜乐不出来吧。你们要完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后面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我们可以做到吗？所以在这里的要，其实我觉得与其看它是一个诫命，不如看它是一个很非常有恩典的应许，也就是神让我们看见这些字眼的时候能够联想起神让我们因为他的大能，因为他生命的潜能在我们里面发作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成为诫命当中所形容的那样子的人。也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够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喜乐耶。而且过一段时间在神的熬炼跟塑造跟他的磨练之下呢，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的完全，那样的不愿意去犯罪， 或是说不会去犯罪。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他写那封信给那些父老兄弟，他讲了好几次，就是要你们不犯罪。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圣经上面，特别保罗了，我们不要误会保罗，讲到他要怎么样子要怎么样的时候，就说不要，比如说他在以弗所书那里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诫命，而是感恩的领受，神谢谢你，你给我这样的应许，让我能够渐渐的就变成不是糊涂人，而且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作者给我的很大的一个启发。在我后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大的亮光，觉得不是重担，不是要我去努力的去遵行的一些诫命，而是应许，让我能够在主与主同在，与主同住， abide in Christ， 在主里面就能够慢慢的让这些应许跟承诺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神的吩咐呢，不是用来当作道理来教导，靠我们的意志力或是我们的力量来去遵行。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就会骄傲，你看我多行啊，我多有能耐。那我们如果失败了呢，我们就很丧志，哎，我怎么那么差，做不到啊，来教会已经几十年了，都还没有做到。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成道理，我以前也讲过，绝对不能够把我们听见的是当道理。我记得在华神周学信老师有一次在讲评就是我们毕业生要毕业讲道的时候，然后老师要上去讲评他就说到，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讲道不是讲道理。我们常常传道人很会犯这种毛病，我们讲一篇非常完整很有逻辑性的道理，可是不一定把神自己那个道给呈现出来，或者说给表达出来或者更贴切的讲，有没有活出那个道，还是我们只是活出这些的教条。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诫命是让人知罪知道并且承认自己做不到。诫命的用意是在这里，而不是要我们去很努力的去学习我常常说我们不要把圣经上面的人物，特别是主耶稣，当成榜样来学习而已。榜样来学习是后面有一个前提的做法，就是你先要领受主耶稣是救主。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学不来，我们需要救主成为我们的救赎，能够称义。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在旧约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61章，我的圣经是873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几页。以赛亚书61章， 啊？几页？820啊，820页哈，翻到了没有？旧约。820我们来念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主救我们，这个罪人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罪人，可是呢，他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穿上外衣，以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到我们的罪，或是看到我们这个罪人，而是看到主耶稣的拯救，当成外衣来给我们披上，然后以公义 righteousness 为袍给我们披上。新郎新娘都很漂亮，对不对？都很帅，不管他们的里头有多有瑕疵，都被掩盖住了。主耶稣的外袍，当我们穿上的时候，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我们看到上次我们看到的第15章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15章这里哈，第13节，他这里说，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天父会栽种什么样的种子呢？天父栽种的好像不是果实哈，就像前面我们13章提到的撒种，虽然很小很不起眼，但是天国好像神在那里撒好种哈，撒的种子呢，里面有很大的潜能，它得出来的果实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是管子，如果是倒水，从这个管子倒下去，然后出来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水，对不对？可是种子撒下去的时候，长出来的是什么？是种子吗？好像是种子在外面的一个很好的果实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栽种的种子，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也就是神栽种的是好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会结出那些真理、仁爱、平安、公义、圣洁那些果子，然后结出来的这些果子可以荣耀那个种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神。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自己觉得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力量去做到的时候，我们结出来这些果子，我们就会去荣耀自己。 那这些不荣耀神而荣耀自己的东西呢，就会被拔出来，所有的栽种都无效。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诗篇第127篇有很精湛的 一段话语哈。诗篇，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第诗篇，圣经中间诗篇第127篇啊。诗篇第127篇，翻到了没有？第一节。圣经，你们圣经几页？127页。607是吧？657。我的圣经跟你们差了100页，我是755页。657，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诗篇第127篇第一节。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还好是神在那边栽种，神在那边使我们结果子。因此如果我们认知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有结出平安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公义的果子、真理的果子、圣洁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很会归功于上帝，而把荣耀归给他。到这里为止，有没有听不太清楚的，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我们上次要接续讲的第15章的后面，给4000人吃饱。我们先来念一下哈，第15章马太福音第15章32节到39节。好，预备来。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说，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叫众人去，就上船来到马加。有这段记载，你会不会觉得门徒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啊？不是14章才讲的神主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吗？叫超过10000人吃饱，还有剩下12篮。12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表，有些地方啊预表很丰富很圆满，丰富到一个地步，12 一轮哈。可是到了第十五章，又有很多人站这边。他说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可见如果包括妇女孩子大概有将近一万人在那边。已经三天了，他们带的便当大概已经吃光了。主耶稣的怜悯还是没有改变，在十四章里主怜悯他们，在这里主再一次的怜悯众人。他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主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细腻的一位救主。他不但顾念我们的灵性，他也顾念我们在世上需要的肉身的需要。可是在这里就反映出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神的信心，不管神在我们身上实行了多少次的恩典，我们都会有那种失忆症，会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恩典，然后从这些恩典里面就能够有力量能够奔走前面不可知的道路要发生的事情，或是会出现的一些缺乏。可是我们常常过去有恩典，可是遇到将来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哇哇叫，还是觉得哎，神不爱我了，怎么没有医治我的病呢？神不爱我了，怎么没有让我找到好的工作呢？所以我们从这个门徒，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不是众人讲啊，他算33节，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所以我们要谨记的，当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要牢牢的记住。诗篇103篇说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讲这句话不是在祷告，他是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哪，你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一个，我是觉得主耶稣不晓得会不会对门徒很失望呢？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第十六章，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13节，主耶稣就很严正的来问门徒，到底你知道主耶稣是谁？在看这之前呢，差了一件事情哈，就是在16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第 第五节，
门徒
继续念下去。好，我们先念在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人会想求神迹呢？在这里明明已经写了让四千人吃饱啊，其实是超过大概有一万人，四千人吃饱的这些神迹好像还不够哈。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要求神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人都很想看到神迹？这跟我们喜欢看魔术大概有点相关哈。魔术师实在是很厉害，很厉害。我常常看那些很厉害的魔术，真的不晓得他是怎么弄出来的，怎么一下子这个那个什么card 那个叫什么扑克牌，然后一撕下去了，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面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其实后来分解这些魔术的人就告诉我们，他是利用我们的那种眼睛的那个叫做什么，眼睛的误差，反正就是我们眼睛是看不清楚的。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很信任我们眼睛所看的，眼见什么为凭啊。可是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美好的东西都不是眼睛看得见的。比如说你们对我的爱心，眼睛看得见吗？看不见吧。我们为什么要求神迹？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很稀奇的事情才让人生不会那么无聊，而不会知道说其实世界上你观看哈，世界上好像看起来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空气，我们看不见空气，一般来说了，除非是那个什么污染的空气我们才看得见。但是空气，我们如果几分钟没有空气的话，我们就丧命了。水也是这个样子，水很多，但是对一个口渴的人来说，那个水的重要性实在是太不可言喻了。很多，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讲过， 很多世界上哈，如果我们真有神的眼光，我们会发现神造的很多很平凡的万物当中都是神迹，都有它很特别的一个。我今天早上哈起来的时候，在我灵修的时候，我家里虽然一个小套房哈，但是呢我有四个窗子然后有一个窗子呢，就是我那个顶楼加盖只是那个六户人家六栋楼哈，只有我那个，所以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旁边有邻居种的那个一些花菜啊什么的，所以常常有那个鸟来，不晓得是捡什么东西哈，啊，找东西吃哈。最近我常常看到那个叫做一个黑色的，然后有蓝色的一个羽毛的，我不叫不出来，对不起，我不是观鸟的。可是我常常看他们，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早上看到一个鹌鹑啊，就在那个墙上哈，就在那边走。墙上不是很小的一个路子吗？我就突然就跟他讲话，他当然听不见了。我就从我说你真的很棒哎，你啊在那么狭窄的那个墙上走哈，但是你不会怕跌倒哎，因为你知道你会飞，你不会跌倒。神造你有一个很大的潜力，让你能够，虽然很小，比我还小，我已经很小了，他比我还小，但是他却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能够飞耶，从这个墙就跳到隔壁楼的那个墙上。我就发现这是不是神迹啊，神怎么把一个那么小的东西造成那么大的能力，比我这个比他大的人还有能力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很多神所造的加上神的作为，在历史上面，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能够看出来处处都是神迹，不需要再去看什么。他这里主耶稣说什么，他举了很多天色，对不对？很多的自然的现象，他说你们看到这些自然的现象好像很规律，就能够辨别出来一些的时节，但是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从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分辨出来我所造的一些万物，以及我所行的一些很属神的一些作为呢？他还加上一个 comment 啊，一个评语，他说一个什么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有没有在行神迹啊？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主不会在恶人的身上浪费神作为的显现。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求神的作为求神迹的时候，我们是有恶心，我们不好的动机的时候，神不会显现的，神不会怜悯的。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知不知道约拿的故事？知道哈。约拿其实在叙述上面没有很明说哈。其实有些的解经家说他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其实是死了。 可是神使他复活，把他吐出来，三天之后就让他从淤肚里面就被吐出来。这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也要死。我上个礼拜到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姐妹会啊，仁爱长老会的姐妹会，去早上去查经啊。我带领他们查考，就是约翰福音那里的拉撒路的复活。当然我讲了很多其中的一些情节啊。可是我讲完之后，我说其实我可以在这边结束啊，但是我好像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我必须要去传达。也就是我们要看看到底拉撒路的死，拉撒路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很哀伤啊，特别是他的家人，对不对？而且对耶稣说，主你如果找到这里怎么样，我的兄弟必不死。两个 姐姐都是这样子讲，对神的信心非常的脆弱，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他们。一个方式就是神给马大一个很大的应许，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原文是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不是指出一个复活的道路，而我就是透过我就能够得到复活。所以他就说，信我的人怎么样，就必复活。所以主耶稣给马大的是一个应许，给玛利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安慰，跟他同哭啊。他没有教训他说我就是父，两个人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就个人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需要来跟他们显现他们的就是说对他们的需要能够有所回应。我后来就讲到说，拉撒路的死虽然他的死是暂时的复活，就是说他的死而复活是暂时的，他后来还是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拉撒路，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是怎么样，是永远的活着。可是我的着重点是在两个人的死，拉撒路的死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罪，当主神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你吃这树上的果子，分别生树上的果子，他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不是说你会再活多久才会死？他说今天你必要死。那亚当夏娃有没有死啊？有没有当场死啊？没有。可是为什么主会这样子讲？神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我常常拿一个比喻哈，我很不喜，很多人都知道哈，我很不喜欢那个我们的那个栽花，就是你们如果要送我花的时候，我很喜欢花草，可是你们一定要送我盆景，绝对不能送我 cut flowers。因为啊，那个花 一被剪掉的时候，他是不是死的？他已经死了，我们还呆呆的，还去花钱买这些死的东西，然后放在花瓶里面，而且看起来好像他还会活得很好。有一些含苞的一些玫瑰啊，放在水里面，它怎么样？还更好像开花花的，很漂亮。其实它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照主的吩咐来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当场已经跟生命的源头已经切断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或是亚当夏娃当时的活着，是行尸走肉，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已经断绝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拉撒路的死是非常哀伤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死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罪呢？不是。可是为什么耶稣也要死？所以可见死亡是有双面的意思的。一方面是咒诅，我们必须要因为罪而付上代价，就要死亡。可是耶稣的死表现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信息， My life for you， 我的生命是为你而死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不需要怕死。真的，主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或是我们真的死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像主耶稣一样已经复活了。我常常想到一个证据，就是主耶稣对那个跟他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怎么说？他没有说三天之后你会跟我在乐园里，他说什么？今夜你必与我在乐园里。我们死的时候看得见我自己的死吗？别人看得见，我看得见吗？我看不见了。所以约翰福音说不见死，就是我们信的人是不会见死的，我们不会看到我们自己死的，因为我们死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个真理实在太棒了，而且太重要了，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有死味的那些困境，让我们知道我们经过那些死终必要复活。很多看起来好像很绝望的死亡的东西，可是到后来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因为在主里面的缘故，就有复活的盼望，而且不仅是复活的盼望而已，而是复活的事实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我们真的要紧紧的记住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的死人，但是我们不用怕。虽然有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安乐的死，好像经过很长常常在听我上课，比如说那个丽露姐啊，她现在在服侍，所以不能够来上课，可是她常常会重复听我在课堂上面的录音。她 他照顾他先生16年，在病床上面，我照顾我先生才1年半呢，我都觉得我已经瘦，我本来就不太胖，我已经瘦了5公斤。我那时候大概40公斤了，变成35公斤。我才照顾1年半呢，他照顾了16年。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种病痛带给人的那种摧残，或是在旁边的人的那些痛苦。但是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我不知道我怎么，我会怎么死。我有天在想象，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住，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什么呼吸什么中止症？有没有？以前如果有先生在旁边的话，还会不晓得。如果他不熟睡了，如果他熟睡的话也不会那个，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就会稍微有点终止。那现在我一个人住，如果到时候就这样走了，会怎么样呢？我常常想象，那也没怎么样啊，那也不错啊，虽然不能够看到我孙子结婚，到现在才6岁了，我想得太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可能要很乐观的去想象，去猜想，如果我今天死了，我常常这样子想，我到底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们要去的天堂啊，与主面对面的那种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会看到保罗，会看到亚伯拉罕、摩西，还有看到 C.S. Lewis， 还有看到我们一些我们很敬佩的一些长辈，他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都在睡觉啊？还是他们真的在开 party， 或是他们都在种田？我真的很好奇。当然不是说希望我明天就到天堂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有这样子的想象的话，真的可以有一个很喜乐的心去面对，而不用怕。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要给我们，他容许我们呢，不是要给我们，他容许我们有痛苦有病痛呢，或者容许我们就这样子安然的睡去呢，是按照他的怜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是不能够预期。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最近也稍微经历到这一点啊，经历到诗篇27篇那里说，父母虽然离弃我，但主必收留我。我现在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公婆已经走了，我先生已经走了，我孩子已经成家了，我的独生子。很多很爱我的人，但是这些爱实在都是短暂的，也都会褪色，或者都会变质。我最近就稍微经验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要转向主，主的爱对我们真的不会改变。他过去怎么样寻找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认识他。他终究在我们死的那一刻，也要同样的用他的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好像还没有进到后面的讲到 法利赛人的笑，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不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不能够来，下下礼拜我们一起再来看第十六章，希望大家能够，第十六章非常的重要，特别讲到说，到底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谁呢？你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谁呢？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了一点，主耶稣就是救主，可是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对你自亲身的最贴切的认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下礼拜再来一起探讨，好不好？好，时间已经过了，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没有什么回应啊？没有的话，我就简单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用我们知道的诚实和心灵，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要求你的恩惠，求你的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奇妙，因为你的名就是奇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不做不奇妙的事情，因此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的眼睛眼光，能够看见你的作为，在每一时刻我们都可以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洗净我们，再一次的赦免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每一时刻都能够很庆幸的来到你面前，因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要向我们显现。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